灵修生活好时光，一日之计在于晨。但我们基督徒还会说一日之计在于神，早晚的灵修就是将我们的心和上帝相连，并领受从他而来的教导和福分，使我们生活丰盛，灵命日增。我是贺美，欢迎您和我在宁静中共度这半小时的灵修生活好时光。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灵修，就进一步探讨关于婚姻的组合跟选择。所用的经文是在创世纪29:31-16，还有以弗所书5:25。对于做丈夫的，要如何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么为什么说圣经上一再的说基督徒不可以娶不信的人为他的伴侣呢？有一个原则，为了我们跟上帝能够同心，又能跟上帝同行，为了不加增在家庭中的分歧跟矛盾。所以圣经的原则是信跟不信的是不能够组成一起的家庭。当然这个是指着在你开始选择组成家庭的时候，就要尊重上帝的旨意，而且要在谨慎当中寻求上帝的带领。因为婚姻是一件大事情，它不是像买一件衣服这么简单，买了不合适你可以重新再选择，但是婚姻就不是这样。当你一旦做了决定，举行了婚礼，两人就在上帝面前，在众人面前已经立下了终生的盟约。因此在你婚前，在你做选择之前，双方都需要到上帝面前多次的祷告，求上帝的带领，做谨慎的决定。一旦决定之后呢，就不能够再改变。不论是合得来合不来，都要求主的帮助，使你们彼此的爱心要达到一个更高的层面，就绝对不能够像今天世界上的人，今天结婚明天离婚，合得来就合，合不来就散，这是绝对的错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作为今生来说，一个家庭的好坏都会影响到你将来永恒的岁月。有许多人就在今生败坏了，以至于使他失去了他的永恒。所以作为父母对子女的提醒也是必要的。 作为自己虽然缺少各方面的经验参考，但是圣经上给了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提醒跟原则。当你愿意把你的婚姻在考虑之前都带到上帝面前，都做慎重的考虑，而且达到双方都能够同心，又能够同行，又能够一起祷告，寻求上帝的带领，这样就可以避免很多的痛苦跟不幸，也使我们更容易一起行走天国的道路。听众朋友，先让我们听一首诗歌，与主同行，与主同行。一旦我们组成了家庭之后，彼此在上帝面前有一个盟约，也在众人面前，在自己的父母面前立下了神圣的约言，所以这是每个人都是向往有个好的开始，有个充满温暖圣洁一个爱的一个家庭。但是往往我听到很多的家庭当中爆发出来的问题也实在是不少，最多听见的是互相的批评，互相的指责，以至于争论不休。在这上面其实都是作为我们的功课要学，每个人都是希望对方能够用完全的爱来爱护自己，但是就很少反过来想，我应该用最完全的心来接纳对方，用更高的爱，更完美的来爱护对方，以至于彼此在品格上面，在灵程上面互相的造就。那么这里边呢，一个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挑剔对方。耶稣说，我们看见对方眼中有刺，却没有想到自己的眼中有良目。看到对方的缺点，这个不顺眼，那个不顺眼，有的时候彼此之间就产生一种一见面就是吹毛求疵，互相讲说对方的缺点，这样呢就很难 使这个家庭彼此之间的关系再保持原有的亲爱。圣经上对于约书自己的言语，在雅各书就讲得非常的深刻。一个人要约束自己的石头，我们不能随着自己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看了不顺眼马上就话语就说在先，我们不能这样。我就反过来想，如果耶稣他要挑剔我们罪人的话，那我们罪人还能够得救吗？但是我们人往往就是任性，任意妄为，特别容易犯的就是自己的性情一不好就马上不合适的话语就冲出口。雅各他说那个船呢，每个船在航海的时候都有一个舵，他说这个石头呢就好比船上的一个舵，你只要把你的石头管好了，你就能够调动你的全身，就好像这个船上的舵就能够调动这个大的船。而一个基督徒在圣灵的约束下面，他所接触的圣灵的果子就是和平、温良、柔顺、圣洁，他在爱中就没有虚假。爱是一个原则，不是说因为对方什么都可爱所以我才爱他，这个并不显出你的爱的深度。就好像耶稣基督他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是他先爱了我们，并不是我们先爱上帝。我们对父母的爱，对子女的爱，对夫妻的爱，这里边的功课是值得我们用一生的功夫来学习来培养，以至于我们有一天也可以渐渐的向上帝多一点。哦，爱真是一个功课，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所以当我们组织小家庭的开始，这就是我们人生学校的一个新的层面。我们每个人都是用尘土所造，而且呢，这个肉体呢，并不是说可以永远保持着，它会衰老，它会变得越来越僵化，越来越丑陋，甚至于这个肉体有一天完全的衰残。所以基督徒爱的标准绝对不能像今天世界上那样只从眼目的挑选，我看的喜欢看的好，也绝对不是从满足肉体的欲望。圣经说花必凋残，草必枯干，人的美容都会转眼即逝，不可能永存，唯独永存的是我们的心，有颗敬爱上帝的心，有个彼此相爱的心。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就是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也要爱的人如己。所以这是一个原则，不是凭我们的眼目，不是凭我们的感受，而是照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说要培养这个爱心的花朵，当你在家里边种一盆花的时候， 你也必须是殷勤的浇灌，精心的施肥，然后呢还要给它适当的阳光、水分、养料，然后你这一盆花才会开得鲜艳长大。同样，你对待夫妻之间，或者是对待自己的子女，对待自己的父母邻里，也都是好像在培养种植，要培养这个爱的花朵。如果我们稍有不慎，或者是粗鲁，或者是没有关心，这个花朵就受到摧残，就生病了，痛苦了，一切的不幸就会临到。怎么样能够避免这一些不幸的事情的发生？那就是首先要保持自己的心灵在上帝面前健康、清洁、更完美。首先是要求自己，在自己能够求得上帝的怜悯，在他的恩典当中，使自己的品格不断的重生，不断的完美，这样你对待别人的时候，也就会捋顺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绝对不是挑剔，而是用我们的口发出颂赞的诗歌，多述说上帝的恩典，在诗歌中，在家庭中充满着赞美的歌声，又能够一起祷告，互相彼此担当别人的软弱，包容别人的过错。所以在圣经当中还有一首诗，就是林前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被称为爱的诗篇，这里边讲得更为深刻细致。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彼此在信仰上是同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一起同奔天路，能够一起学习那个爱的诗篇，以至于我们也知道对待长辈是又礼貌又体贴又照管，对待孩子的教育也能够按照天父的旨意，用温柔的办法来把自己的孩子带到上帝面前，使他感受到在家庭中真是美好，真是温暖，那这样才是一个完美的家庭。但是哪怕我们遇到，就好像我们看到雅各、以扫，他们虽然家庭中发生这许多痛苦跟不幸，但是雅各他始终得到上帝的帮助，他深深的悔改自己过去对不起他的哥哥，他不断愿意向他认错赔礼，他自己悔改，他以后的日子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的用欺骗撒谎，而是诚诚实实的在上帝面前谦卑的做人，在上帝面前承认他的罪是多么的可怕，愿意丢弃这一切的罪，以至于雅各他的名字就被上帝改作不再叫雅各，而叫得胜的以色列。我们每个基督徒也都是要对付自己 种种的与生俱来的不好的习惯，各种的软弱，我们要憎恶这些罪孽，因为罪它会给家庭带来痛苦、不幸跟死亡。所以每个人都要经过重生，就必须要认真的对付自己的一切坏的性格、坏的思想、坏的言语，在这些上面不能够偏袒自己，而求主来帮助，来改变我们，完全的重生我们，以至于我们每个人就好像从上帝生的一样。因为将来到天国里边，就像天使一样，他们不嫁也不娶，都是像天使一样侍奉上帝。愿主帮助我们。其实我们如果有一颗愿意顺从上帝的心，哪怕今生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家庭是这样的不完美，这样的不幸，我们都不会灰心，因为上帝的救恩更为宝贵，他的真理的话语不断的在指引着我们，上帝的灵也不断的在安慰着我们。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寻求更高的目标，要为永恒做准备，要打下基础。所以灵修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是非常的宝贵，让我们每天我们的心都来到上帝面前。人心的归依更日有所思，常常要问自己，我每天把上帝放在哪里呢？如果我的心每天都是在想到上帝的话，我每天所思想的也都是遵循着上帝的教导，真是能够做到尽心尽意尽力，在这样一个原则下面去生活吗？是的，圣经的标准就是这样的崇高。只有当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捋顺了，我们彼此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会摆得正确，而且还有上帝随时的帮助跟提醒。如果每天我们都存着一颗敬畏上帝的心，你就会觉得你人生的担子一下子轻省了很多。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人生的重担就会感觉到非常的沉重，因为我们是很愚昧，我们不知道寻求上帝的帮助，不知道寻求上帝的喜悦。在我们彼此的对待以及我们教导孩子的事情上，也都是一个很好的功课。我们要学习使孩子从小就敬畏上帝，远离罪恶，以至于他到老一生也不会偏离。夫妻之间的爱就是像基督爱教会一样，那在圣经当中也有这些最好的教导。耶稣基督他爱教会，把教会洗净，而且上帝爱人是一个爱到底的爱。上帝说，我是以慈爱和诚实聘你为妻，以忍爱为敬妻， 以生命来赎取对方，来辅助对方，来接近帮助对方，使每个人不断地在上帝的恩典当中越加完美，以至于毫无斑点瑕疵。所以这彼此之间本来是两个完全不同性格的人生活在一起，24小时相处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个功课，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因为有上帝的话来指引我们，教导我们，而且有耶稣基督作为我们完全的榜样，他怎么样爱教会，就比作新郎跟新妇的关系。所以这一切也给了我们做夫妻之间，我们就要效学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最完美的榜样。我们本来并不知道怎么样是爱，怎么个爱法，我们人的里边真的是一无所有，既贫穷又瞎眼又污秽，唯独我们要向天父上帝祈求，祈求他把完美的品性，他的爱赐给我们，凡事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指引，这样我们才渐渐的就会更像上帝。听众朋友，愿主赐福给你，也欢迎你给我来信，不管你在家庭问题当中有任何的事情意见，都欢迎你来信。我的信箱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70982号，贺梅收就可以了。好了，我们下次同样的时间再见。